弟兄姊妹，新年快乐，主日平安。请大家继续翻到我们的单章啊，我们啊继续啊传讲上帝的圣言啊，一是教理问答啊，一是主日讲道。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还有啊圣餐。说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信靠，我们说实行，靠着主的恩典要不断宣扬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请大家翻到在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22问啊，我读问题，大家读答案。第22问说：基督既是上帝之子，是怎样成为人的？答：在上一讲中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啊。在当然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但是这上帝如何成了人，成了真实的人，成为完全的人，能够代表我们，也能够代替我们啊，为我们的罪舍命啊，也使我们能够啊诚意的。所以这地方就特别讲到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他取了人实在的身体和有理性的灵魂，这强调人既有身体也有什么灵魂。那就像我们既有身体也有灵魂一样，耶稣基督也取了人实在的身体和有理性的灵魂。这个地方就是西方神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啊，根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佛教甚至儒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化叫有情众生。当我们讲的人的时候，非常注重什么感情、感觉、感性的什么层面。但是在圣经上讲到啊，人的构成的时候，人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而且人的理性在逻辑上和本体上是处于至关重要的首要的什么地位。当我们讲的人以心灵的秩序的时候，要有理性来统帅情感，有情感来统帅我们的什么意志，由理性上对上帝对人的认识，然后达到情感上的爱主什么爱人，由情感上的爱主爱人，我们在意志的抉择上离恶什么行善，一心追赶。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内在的和谐心灵的秩序，就在于我们的理性统帅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不要丧失理性，然后用情感来扭转我们的什么意志，不能够强迫别人顺服，也不能够诱惑别人顺服，要通过真理所带出来的情感使他能够达到爱的层面啊！因为如果不是出于爱，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没有任何什么价值。然后用爱的情感来扭转我们的什么意志，使我们真正啊选择爱主爱人的事或者是行动。所以我们在这个教理问答中讲到，耶稣基督取了人实在的身体，也取了有理性的什么灵魂。所以在西方神学中，在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中就特别讲到，这个灵魂啊，不光是有感情的，不光是有意志的，但是这个地方特别强调 rational soul 是有理性的什么灵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不要丧失我们的理性。首先要 use our mind， 要充分的运用我们的理性。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讲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理性上对上帝深刻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耶稣基督这样成为人，成为真实的人， 成为完全的人，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成为有软弱的人，成为有挣扎的人，甚至成为有死亡的什么人。但是因着圣灵的全能，他是在童贞女玛利亚中是通过一种神迹的方式，不是像我们通常的人都是通过婚姻男女的交合而生，他是因着圣灵的大能，在玛利亚还没有结婚没有婚配之前，他就由玛利亚腹中什么承孕，从他出生只是没有什么罪，他既没有从亚当所流传下来的原罪，同时在他的生平中他也没有犯过自己犯过的任何的什么罪。所以耶稣基督他作为完全的人，既没有原罪也没有什么本罪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即是上帝之子是怎样啊成为人的。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22节啊，今天我们特别讲到西宁的圣殿。在约翰福音22章的13节到22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那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特别讲到啊西宁的啊圣殿。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非常不同的景象啊，耶稣怎么用绳子做成什么鞭子啊，在圣殿里大发这个异怒，赶出那些卖牛卖羊的啊，然后推翻那些兑换银钱的什么桌子，把他们的钱倒在地上，然后对那些卖鸽子的，你们要出去，不能够把上帝神圣的殿堂变成做买卖的地方，不能够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门路。这就是耶稣所传讲的真正宗教的精义。那中国人常常讲无事不登什么山宝殿，所以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敬拜所谓这些迷信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什么私欲，而都是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有用没有用。所以这就是叫满足人的世俗感官的一些伪宗教，并不是真正的宗教。所以啊，耶稣大发一怒，并且更多的是耶稣说，我要三日建立圣殿。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这个第二圣殿建立了46年，耶稣怎么能够三日建立圣殿呢？啊，其实这儿指的是他三日什么复活，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本身就是要成为圣殿，指的是教会本身就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指的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体都要成为圣灵的什么殿堂， 特别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从那些表面上辉煌壮丽的物质的圣殿，到耶稣基督本身，他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圣殿，到教会本身就是基督的身体，到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体都是有着圣灵在内的心灵的什么圣殿。这就是圣经中讲的最属灵的、最纯粹的、最朴素的、真正的父所要求的宗教敬拜。也就是说时候到了，拜父的不在这山，不在那山，不在这殿，不在那殿，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为了我们今天心灵的圣殿这个题目，包括我们所讲到的人心与圣殿，耶稣来洁净圣殿，耶稣来洁净我们心灵的圣殿，耶稣来亲自建立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也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道，借着主的圣餐，更深切的来纪念耶稣基督。为要在2018年中，使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心灵的圣殿，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心意的更新，都有深度的悔改，都有生命真正的改变。好，我们祷告，求神祝福。天父上帝，当我们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哪怕在圣殿中，他也发了烈怒易怒。我们晓得这些宗教的仪式，这些牛，这些羊，这些鸽子，这些银钱，这些外表辉煌的圣殿，都不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唯独当我们真正谦卑，真正认罪，真正悔改，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时候，那是合乎你的心意的，那是你所悦纳的。主啊，带领我们进入这圣殿，主带领我们进入心灵的圣殿，主也求你在我们的心灵的圣殿中亲自执掌王权，赶走那些牛，赶走那些羊，赶走那些鸽子，倒掉那些银钱，使我们的心灵的圣殿不再为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而是完完全全的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人心与圣殿，或者是圣殿与人心的时候，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中国去，你一定想到天坛，那是中国人的圣殿。你会到，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会到耶路撒冷，你会到第二圣殿的那个苦墙那里去，包括特朗普总统去年拜访以色列，也到苦墙那里去，你到印度，你到欧洲旅游，你也会到参观很多的彼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所以说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朝圣之心，都在寻求一个圣殿，都在寻求一种神圣感，都在寻求一种神圣的安宁，心灵的什么安宁。但是这个地方从圣经的启示来看，一个困惑是什么呢？一个不容易平衡的是什么呢？圣经讲到人心比万有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什么测透呢？这就是指没有信主的人，心灵没有更新的人，人心本身就是一个无底洞。中国人讲欲壑什么难填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又讲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而且这圣灵是从上帝来的，住在什么你们里头。所以说我们的身体，甚至说我们的心灵，又是圣灵的什么殿堂。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对于没有信主，无法无天，没有追求，没有标准，没有权威，随心所欲，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他的心比万有什么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没有人能够测透，他自己也测不透，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追求什么，什么使他的心灵得到满足。但是至于我们在主内里，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灵的什么殿堂。所以说我们看到，当然在我们改革宗神学中，我们更多的是强调 total depravity， 人的全然什么败坏。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强调，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心中有主，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什么殿堂啊，这才是一个平衡的强调。然后我们看到在中世纪啊，有一个著名的灵修家，他叫Teresa of Avila， 然后他有本著名的书叫心灵城堡啊，甚至说心灵圣殿啊，有着七重城堡圣殿。既然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就是圣殿，而这个圣殿，他就说，设想我们的灵魂如同一座城堡，完全由钻石或者非常明亮的水晶造成的，而其中有许多的房间，就像天堂上有许多的什么住所，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有着大君王耶稣基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就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为什么我们到外面去拜访，去参拜那些各种各样的圣殿，但是却忽略了我们心中的什么殿堂呢？为什么我们住物劳形，心为物役，忙忙碌碌在世界上跑来跑去，最终却跑丢了自己，最终却成了迷失的羔羊，最终在劳动中，在金钱中，在我们旅游的一切地方找到了世界，却找不到了自己。到底我们真正的朝圣之旅，应当是向外寻求上帝呢，还是向内寻求上帝呢？我们2018年的心路历程，我们2018年的旅游，最重要的旅游，最重要的景点，最重要的观光点，到底是在何处呢？我们看到奥古斯丁，所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啊，大家读一些，举举手，你读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你举手。哦，其他没有读过的都需要忏悔的。好，这么好的经典，文学的经典，哲学的经典，灵修的经典，宗教的经典，神学的经典，经中之经，典中对待，非常 classical。 那你没有读啊，真的是需要忏悔，需要悔改啊。这个奥古斯丁其中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主啊，我在外边找你呀，追求妖艳的受造之物，为了追求这些受造之物，不惜伤害了、破坏了自己的什么身体。就像很多华人在美国，很多华人在中国大陆，在台湾爱好劳动，注重教育，注重存款，40岁之前拼命的挣钱，40岁之后拼命的花钱买命、养命、养生。所以说这是很荒谬的，40岁之前我们卖命去挣钱，40岁之后又用钱来买命。到底我们一生忙什么呢？所以奥古斯丁说，你在我身边，甚至你在我心中，我却醉心于物，我却到处寻欢作乐，却唯独远离了自己的心灵，唯独远离了心灵的圣殿，唯独远离了住在我们心中的上帝什么本身。小小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2018年中，我们更多的回到自己心灵的深处，更多的回到自己心灵的圣殿，求主洁净，求主建立。好，我们看到第一点，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个 reformer，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改革者的。我们看到当时不乏宗教，有圣殿，有敬拜，有牛，有羊，有鸽子，有银钱，有各种各样的献祭，各种各样的牺牲，各种各样的奉献，但是宗教却 丧失了什么金钱，变成了仪式啊，变成了行业，变成了得力的什么门路。所以耶稣就在教会中，在圣殿中发动了深刻的什么改革，要宗教改革，要洁净什么圣殿。耶稣把那些卖牛的卖羊的拿绳子做鞭子驱赶，那些兑换银钱的盗取他们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啊，对那些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和弟兄姊妹，神的殿本来是神的子民来敬拜上帝的地方，为什么这些卖牛卖羊卖鸽子兑换银钱的慢慢进入圣殿呢？啊，是因为第一，远处的人有一定的需要；第二，有的人满足这些需要，就把它当作一个买卖，当作一个行业；第三个，他们在和圣殿中的祭司妥协、勾搭、权钱什么交易，那些祭司们就让他们进来做买卖，做买卖的就暗底下给钱给谁啊？给那些掌权的什么祭司。这就是以金钱为得利的什么门路，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权钱的什么交易的。啊，他们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玷污了自己的祭司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带来的是极具的啊一个变革的。而且耶稣啊印证圣经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是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但是你们把它做变成了做买卖的地方，而且是变成了什么贼窝的。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我们的教会，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到底是诚心诚意的敬拜上帝的，还是做买卖的，还是和上帝做交易的，和信仰做交易的，和教会做交易的，还是把圣殿，还是把我们的心灵变成一个什么贼窝的。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亲自来光照，亲自来洁净我们的教会，洁净我们心灵的什么圣殿。啊，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耶稣建立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遭遇激烈的反对，改革是难之什么又难啊，就像美国的改革也是难之又难啊，中国大陆的改革也是难之又难，台湾的改革也是难之又难。当讲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人说这样说啊，改革呢就是找死，不改革呢就是等死。那你说改还是不改？是难之什么又难，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什么等死。而世人晓得要趁着要改革改革，但是改也是死路一条，不改也是什么死路一条。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人间的还汤不还药，一条天子什么一条城，我们需要真正的是死里什么复活的大能，心灵本身的变革。如果人的心灵的圣殿没有变革，其他的一切的变革都不过是形式的变革，都不过是花样的变革，都不过是中国人所讲的换汤什么不换药，一朝天子什么一朝臣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下的反应，门徒们想起了圣经啊，这个地方这个想 remember， 就像今天我们参与圣餐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 remember me， 要纪念我。当我们都想起圣经了，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和唯愿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为了上帝的真理，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教会，为了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心里要着急啊，要如同火烧啊。如果你自己不着急，你自己不火热，自己没有长进的心，别人怎么能够使你长进呢？然后我们看到犹太人却质疑，啊，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或者有什么记号给我们看呢？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根据申命记的律法18章21节到22节，你若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说的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就是先知讲道，先知说预言，他有记号， 或者他有预言，如果是不成全不成就，那他就是什么假先知的。所以犹太人说，你给我们什么记号呢？也是说，我给你们一个记号，我给你们一个预言，甚至我要给你们一个神迹奇事，就是说你们拆毁这殿。所以这个地方叫是谁拆毁这殿的？不是耶稣拆毁的，这个圣殿本身是犹太人拆毁的。耶稣基督身体的圣殿是犹太人亲自把耶稣什么杀了，但是第三日耶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天人交通的圣殿，但是犹太人不理解，说这殿是我们46年才造成的，你怎么3日就建立起来吗？所以底下明确的解释说，啊，你就看到第21节说，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什么为殿。所以我看到在旧约圣经中常常讲到在圣殿里，包括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整个旧约圣经非常重要的，包括耶稣，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什么耶路撒冷，就进入什么圣殿。但是到了耶稣复活之后，新约圣经中反复讲的 in Christ 不是在圣殿里，不是在建筑里，不是在组织里，不是在字句里，是唯独在谁啊？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就是真正的什么圣殿。而 in Christ 这是和 in temple 是合在什么一起的。那我们看到第3点，所以门徒就想起啊，这地方又强调说 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他说，弟兄姊妹，真正的改革有3大支柱，一个是圣经，门徒们想起了圣经，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圣灵。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明白，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而且你就看到，不管是耶稣怎么讲道，有的时候非常重要的那些不是耶稣的门徒的，没有真正悔改之心的，耶稣也没有给他们解释，他们也不想明白，他们也不想问，就像比拉多一样，真理是什么 What is the truth？ 他们根本不想向耶稣学习，耶稣也不会花费精力向他们什么解释，这是一个很硬的道理。所以寻求的才给他们什么开门，祈求的就必什么得着。如果我们没有寻求的心，没有祈求的心，没有叩门的努力，我们身中心中本身是没有恩典的。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13章13节到14节说的话很硬，所以耶稣说，我用比喻给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什么听不明白，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开心窍，他们心里根本没有寻求的什么心智，他们就习惯听听故事，看看神迹奇事。说中国人讲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什么看热闹。哎，你到教会里来是要看门道的还是看热闹？是要做门徒的还是说，哎，只要我信耶稣了，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我也不学习，我也不读经，我也不祷告，只要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你是看门道呢还是看热闹的？是做门徒呢还是认为自己信了就好，自欺什么欺人呢？所以让我们更多的要明白真正的上帝是谁，耶稣是谁，基督徒的信仰是谁，我是谁，到底我在教会中，在家庭中，我人生天地之间从哪里来哪里去，在来和去之间我到底应当怎样行事，什么为人，要活得什么明明白白。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劝勉，要洁净心里的圣灵。各位弟兄姊妹，耶稣不仅仅是洁净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物质的殿堂，而且要明白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什么殿堂，而且要为主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而且第三个说，我们要查考圣经启示。你就看到这儿反复讲到门徒们 都详细圣经所记。粮食 remember。昨天我们弟兄会的时候啊，有的弟兄特别是龙文弟兄还特别提议挑战，新的一年中我们能不能一起读圣经背诵圣经。如果你不背诵圣经，那你怎么想起圣经来啊？现在啊，我们这个电子产品多了啊，随处都可以读圣经，但是反倒我们不读圣经不背诵圣经了啊，反倒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电话，离开了我们的电脑，我们大脑中心灵中一片什么空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背诵圣经默想圣经，从来不会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想起了什么圣经。所以我们要考察圣经启示，我们要寻求圣灵充满，也要活出圣徒的什么样式啊。普林斯顿神学院老神学家啊，华菲德啊，你看华菲德的胡子啊，我的胡子真赶不上他啊。现在有一批人在反对我，是这个王志勇留山羊胡子，我说留不留胡子是另外一回事，山羊胡子还是大胡子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能因此而骂我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华菲德他谈到改革宗，谈到加尔文主义，他说有一种深刻的意识充满摇曳在他的心灵中，那就是他身为一个实葬的罪人永远亏负上帝丰富的什么救恩啊！我们的热心那是根植在以自己为罪人，我们绝对依靠拯救之上帝的白白的恩赐，我们的心灵要有这样的什么意识，我们要蒙受了何等大的什么恩典。然后我们看到唐若若牧师啊，神所重用的仆人啊，77岁，你就看到他讲，你知道世界最大的敌人就在你里面，你知道世界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世界最大的宝贝也是在你里边。我要我们在2018年新的一年中，我们不要指点江山了啊，不要到处旅游到处朝圣，看看这是何等辉煌的圣殿，这是何等辉煌的殿宇，唯独我们的心灵成了荒场，唯独我们的心中无限的凄凉孤独冷漠不满，唯独我们的心灵的圣殿却成了一个荒场，是非常什么可怕的。我要我们弟兄姊妹更多的查考圣经，寻求圣灵的充满，但是更要像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所提醒的一样，总要省察你心里有没有主在我们的心中。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呼求你，我们恳求你，在2018年的时候洁净我们的教会，洁净我们的家庭，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心灵的圣殿能够得到洁净，得到重建，得到复兴，使能够真正的彰显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